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思想保罗的这个祷告。那保罗这个祷告我们已经讲过三次。那保罗在他的这个祷告中，其实他向神所求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基督徒跟基督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相交，就是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深处里面的人，一种深层次的对于基督的经历。所以我们基督的信仰跟其他的任何一种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信仰它是在这个生命的层次，在这个生命的层次。那它强调的是一个基督徒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之间的这个生命的关系。那所有的其他的宗教都是只是恪守一些教规，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遵守一些的仪式规条等等。但这个不是我们基督的信仰所关注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也不认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宗教，所以我们说我们并没有教主，我们只有救主。所以基督信仰它强调的是基督徒和基督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基督信仰所关注的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它怎样越来越像我们的救主基督。所以基督信仰它不是最关心的，它不是你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我们的信仰所关注的是我们这个生命有没有跟基督的生命发生关系，我们这个生命有没有越来的越像耶稣基督。那如果我们如果和基督能够有这个深层次的这个交通，我们如果我们这个里面的人能够跟基督如果能够发生关系的话，那我们这个生命肯定就不再一样。因为我们讲过是这个内因来决定这个外因。所以当我们这个生命改变了，那么让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这个外在的这个生命那也一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那我们所做出来的、所行出来的，肯定也就不再一样。所以我们说，只有基督的信仰，它是从这个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的信仰它独特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不仅告诉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而且它是给我们能力，这就是。赐给我们的圣灵，他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应该做的，而不去做我们不应该做的。那其他的宗教只是告诉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但是人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做到一些要求。当然，当我们在这个深的层次上，在我们里面经历神之后，那么当主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自然的就是能够做这样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说一个真正相信基督的人，那他相信之后，他这个生命肯定就不再一样。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不一样有两 方面很重要的表现，两方面很重要的表现。那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爱心有了根基。我们这个爱心就像一个树，一个有生命的树，它是有根的，它是活的，所以它是会生长，会成长。所以我们的爱心就不再像通常的我们以前那样，一般人那样，会越来越少，会越爱越没有动力，越没有力量。那相反，我们的爱心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增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会越来越明白，会越来越感受到这个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所以保罗的这个祷告就是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经历，一个现实的经历。那在保罗这个祷告的这个最后，保罗这里面提到了神的应许，神的一个应许，一个荣耀的应许，就是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这是上帝的应许，也是上帝的爱的彰显。所以上帝所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都是最好，都是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道理，超出我们向神所求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我们首先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经文是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那当我们向神去祷告祈求的时候，神甚至会将我们没有求的，甚至我们连想都没有都想不到的，这个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那祷告可以说是一个讲不完的一个话题。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个祷告的重要，但是这个祷告同时也是绝大多数基督徒最难操练的一个属灵的功课。这个比读经还难，因为不少的基督徒每天坚持读一段圣经可能不是那么的困难，甚至比较追求的弟兄姐妹是愿意读经，但是到了这个祷告，这个情况就比较糟。其实我很想知道有多少基督徒这个平常除了为自己、为家人的这个生活、工作呀、一些健康啊这些个人的需要去祷告以外，每天拥有多少时间能够向神来认罪？为别人、为教会来代求。其实别说是别人，就是连我们自己的刚才提到的那些个人的一些事情、个人的需要，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当我们真的是发现我们自己遇到了问题、遇到 trouble， 没有办法 handle， 没有办法去对付。这个时候我们才真的会认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祈求。所以有人这样说，就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宗教就像这个紧急情况下才拨的这个救护车专线一样，就是你平常就不需要去发生事情不需要紧急情况了要拨打一个电话，就是对于很多来说，宗教就是这样。那当然，这句话我觉得是说的是很好，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这种饥饿信仰。 多很多人，很多的人都是在这个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愿意来到这个树林里来寻求一点解救。但无论什么原因，能够最终的认识耶稣基督，都阿门。但有的时候，我就是就觉得心里有想的，就是不是滋味，就觉得为什么非得要这个山穷水尽才来信？为什么在平顺安稳的时候就不能够先被这个让自己平静？有一首圣诗，大家应该很多人都会唱，这个有一句歌词叫“多少平安已与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有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白白的受这么多的痛苦。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很多时候，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很正面 positive 来讲。但其实，如果我们让我们仔细的去想一想，其实这句话其实是很负面。因为这句话它说出了一个人这个与生俱来的一个骄傲。非得要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过不管怎样，我想这些对于这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这个也算可以。但是这个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这句话竟然可以很大程度上应用到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上。这对于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不是这个宗教就像紧急的时候拨的救护车专线。对于我们很多时候是祷告就像紧急的时候才拨的这个救护车专线。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历历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像我一个弟兄，当时我是刚刚信主的，他也信主，我就看到祷告，他说我不知道要祷告什么，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祷告，就是看不到这个祷告的必要，我觉得有这个需要，看到祷告都挺顺利。我想这是其实是很多的基督徒的这个有意无意的这种想法，没有事情不必要祷告，因为事情不大，能够对付，能够应付的话，也不会祷告。那生病了怎么办？医生怎么办？家里下水道堵了怎么办？你说，钱不够花了怎么办？贷款啊？老板有脸色了，加班了，孩子学习不好了，找家教啊，等等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发现，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想到去祷告，自动到这个麻烦大了，发现我们自己撑不了了，应付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再想去祷告，这样就别来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自己能够应付的时候，不需要上帝，上帝你最好不要来管我，不要来骚扰我，我现在过得挺好，那我也不想亲近你，不想把时间在你身上，现在我过得挺好，我用不着你，那等到麻烦来了，真的。帮助我吧，救救我吧，医治我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这样 我们能够期望神给我们成就的，能够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神的应许它不是一张空头的支票。那神应许给我们钱上的人，那我们这个想怎么填补？我们讲过几次，这个圣经里面和救恩没有关系的，和救恩无关的这个神的应许，很多大部分都是有条件的应许，就是说，就当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之后，那神才会做他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条件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人的本质，我们不可以将神当做一个阿拉灯。他的跟神灯一样，有需要的时候就去找他，没有需要的时候就把他放进去。上帝不是我们的仆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当我们试图来到神的面前找神要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有什么可以先给神。有一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泰戈写的一首诗，大家应该知道。大家都知道泰戈是印度很伟大的文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泰戈有一次在一部诗集叫《渡河》中，他曾经用寓言的故事，就像主耶稣讲这个寓言一样，比喻一样。一个寓言故事，他描述他自己和神的这个一个关系。那怎么说的呢？他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写的很幽默。在这首诗里边，他自己去做一个乞丐，他写到，他说我在村路上沿着门在祈祷的时候，说你的金脸像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这个万王之王是谁？我希望高升，我觉得我的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的施予，等待那洒在尘埃里的财宝。那车辇在我站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走着车，我觉得我的运气倒退了。忽然，你伸出手来说：“你有什么给我的？”哼，这开的是什么帝王的玩笑？像一个君王、万王之王，像一个乞丐伸手来求乞。我糊涂了，我犹豫的站着。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慢慢的掏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给你，但是我一经飞翔，当我在晚上把这个口袋打开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这个粗略的东西当中，我发现了一粒金子，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的将我所有的都。这是泰戈尔写的一首寓言的诗，来描述来比喻他跟神的这个关系。所以这首诗里面，我们从这首诗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基督这个荣耀的丰盛。当那个乞丐当他把这个一粒玉米献给基督的时候。上帝给他的是一粒金子，那如果他给神一块面包的话，那神也许给他的是一块金砖。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确是这样，上帝很多时候他是会幽默一下。那神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创造的主宰，万有的都是他所创造的，他一无所缺。 但是他竟然会向我们来要我们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又何曾是我们的，不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其实上帝找我们要，他是来试验我们，那看他在我们这个心中的这个地位究竟在哪里。所以我们给神的越多，那神就是给我们的也越多。很多时候其实问题不是在于神要不要给我们，问题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先把我们自己去摆上。大家都知道李长老最近搬家，可能不是有很多兄弟会知道他为什么要搬家，就是这个其中的这个过程，这个经过是怎么。那大家都知道长老以前住的房子是一个很旧的一个房子，在可能是五六十年代的房子，好几十年，很过旧。现在长老岁数大了，事务也少了，所以他自己他是很蛮难去每天这个房子的。而且之前长老有这个感动，就是说虽然他都快80岁了，但他还是很有感动来服侍，而且他有感动要回国去到中国去做短宣，对中国的这个教会很有负担。但是让这个如果他去中国去2-3个月的话，这个房子对他来说是一个负担，因为走了那么长时间，家里又没有人，这房子太旧了，就是说很多东西可能随时都会坏掉，就万一这个水管漏了什么的，就挺麻烦的。而且他这个出去2个月，这个比如说住房子这个后院这个家里的草什么的，就是说都没有人去打理，都很麻烦。所以当时之前长老就带着这样的顾虑呢，就求神，他说神有没有可能呢，就给他换个地方，就换个公寓，他能够不需要在这个房子上再多花心思。那长老有这个想法之后，那很快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他们教会有个弟兄是 Realtor， 突然就问他，说现在有一个很不错的房子，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大老师住的这地方，在黄金以前的黄金广场，就是那个阳光超市的后面，走路没有2分钟。所以是一个 apartment。就问他要不要买，后来一问价格，长老说太贵了，因为就只能支付这个跟现在这个房子差不多的这个价钱，他可以把它卖掉，然后再买一个，差太多的话，长老就没有钱去支付。那好，那就长老又来祷告。然后后来这个房子因为一直卖不出去，所以他就降价之后还买不起，那就继续祷告，就又降价再降价，那一直到最后就是到了长老的这个支付的范围内，后来就把这个房子就买下来了。那当然买了新房子他要卖掉旧房子才能够有钱去付，所以就贴出广告卖他那个旧房子。那广告刚一打出去，他邻居就过来，就说要买个房子，因为他邻居住在他旁边，这租的房子，他想在这附近买一个房子。所以长老打出去之后，马上他就来， 就来就给它卖掉了。所以就是事情就很顺利啊，那长老就搬到现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去过他家，就知道现在这地方是很好的，很新的房子，漂亮。虽然是个 apartment， 但它这个面积比它以前的这个house 大，也厅非常大，很大一厅，比我们家厅大，而且是在一层，然后很方便，不用去上楼，而且 apartment 就不用担心这个门禁的问题，一开的话，锁上门想走就走，所以这是长老跟我分享他这个经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当长老先顺服，他首先他有这样的愿望，他想要继续来侍奉，要服侍神，继续来为神的国度来摆上，那么神的赐福就大大的增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身边的这种见证，可能很多的这种见证，太多的这样的见证。就像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保罗在跟前书这里面说，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想都想不到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长老自己他可能也没想到，他到老了之后还能住上这样新的、这样好的房子。所以这也是神的应许。但是尽管神这样应许我们，但这也是一个有条件的一个应许。那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神预备的是给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那什么是爱他的人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这里面说，他说人若爱我，就要守我的诫命，就要守我的诫命。就爱他之人就是顺服的人。比如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的话，就是说，就是神的那个大力可以运行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我们的心的敞开，能够让基督进来啊，能够让基督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运行，能够做工的人。在这里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我们蒙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当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他的大能大力的时候，当神要大大的来赐福给我们的时候，当神要成就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时候，那神首先要做的是要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来做工。神首先要改变我们，所以很多时候神首先要改变的不是我们这个外在的环境，是我们的外面这个情况。神首先要改变的是我们里面，我们这个心态，我们这个态度神要对付的是我们这个人，神首先要对付的是我们自己来改变我们的观念、想法，除去我们里面的一切的不义、骄傲等等的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有不少例子是这种生命走到最后得了这个癌症，在癌症的晚期来觉知心主的这些姐妹。那对于这些人，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他的外在的环境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他的病其实并没有好转，没有什么 太大的起色，但是他们的心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从从前拒绝神、抵挡神、相信自己、信靠自己，那到现在他们便接受主来降服主，来信靠耶稣，来仰望耶稣。所以这是一个自己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改变，这个不是外界环境的改变，外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任何，我们没有任何的福分能够比我们最终来到基督面前来信靠基督这个福分更大。所以这里面我想特别强调的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眼睛所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些福气，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些外面的一些物质方面的。我刚才举了长老这个例子，我的 point 也不是说上帝赐给了长老一个新房，我的重点是说因着长老的顺服，上帝的这个所赐的福气就意想不到的就会临到。神是会在这个物质上赐福给我们，但神最大的赐福不是在这个物质上。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的一开始，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他说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神的福气是在天上，是天上的是属灵的 spiritual。这个福气是远远超过任何的地上的这个物质的福气。所以神的最大的福分就是神来光照我们，来开启我们心里灵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所以这里面我想再一次的呼吁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应该好好的为我们身边，为我们周围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不管是我们的亲人也好我们的朋友也好，我们为他们来好好来祷告。你知道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就是说哪怕是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甚至对祷告操练有不错的操练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但是对这个不信主的人对他们得救来祷告，这个好像很多人就是没有很大兴趣做的不够，好像觉得这个某某某这个心太硬了，这个觉得这个祷告也没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甚至知道我们应该为教会的施工来普及来祷告，但是却没有负担为这个慕道的朋友的救恩来祷告。就我们知道为一个具体的一个服事去祷告，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一个具体的一个人为一个灵魂来祷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认识到的，我们要去改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知道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具体的事情，我们靠着我们人的努力我们是能够做的，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能够做得多好，能够有多少做工的果效，我们先放在一边不管，但至少我们努力就能够做。但是就一个世上的一个灵魂，这个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工作，它不可能来回转来归向神。 我们有见过几个人信主是因为被哪个弟兄姐妹去说服他信主了，我们有见过哪个人信主他是因为他所有的问题都被解决了，他再也没有什么疑问了，信主了，没有的，你没见过一个。就没有圣灵的感动，就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融化一个刚硬的心。而且实际上，你知道，若不是圣灵感动信主，就算一个人觉知了，甚至受洗了，他早晚也会 lost 掉。你知道，在福音书中，主耶稣自己说，就自己说，他说：“凡栽种的，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真理的话，对吧？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好好的为我们身边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祷告，为他们的救恩来祷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我们不去为他们祷告，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也是让我们这个没有经历过这个上帝的这个大能大力，这个神运行在我们心里的这个大力。其实，但是我们可能我们理性上我们知识上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潜意识中冥冥之中无意识下意识，我们经常认为这个一件事情，哇，这个太难了，这个人信主太难了，就除非发生神迹，不然恐怕是没希望。而好像我们又不应该向神去求这种神迹，好像就不太合适，所以干脆就不求了，就不祷告。但是神的大能，弟兄姐妹们，神的一个大能，其实就彰显在。神最大的能力，不是神最大的能力，神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最大的能力，就是来改变我们一个人。所以保罗这里说，神是运行在我们心里的一个大很大。神改变一个人，改变一个人心，这是神的能力，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另外一个人。我们连我们自己都改变不了，怎么可能去改变别人？但是神上帝是可以的，所以上帝的大能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我们现在的每天的生活中，就体现在他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把我们的心意来夺回，能够使我们能够降服于基督。大家都知道，福音书里面。有个故事，就是少年财主求永生，大家都还记得就有一个少年财主，他到主耶稣面前他求永生，说夫子我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那主耶稣说你要守神的诫命啊。那这个少年财主说，那这个我从小就守着啊，我都守住了，我都做得很好。那主耶稣说，那好啊，那你如果守住的话，那你还要变卖你的所有，把你一切的都卖掉啊，然后分给穷人，然后你再来跟随我。那这个财主就很忧郁的就走了，就忧忧伤伤的走，因为他的家产很多，他很有钱，他不愿意把他财产去卖掉。那之后主耶稣就给了一个评论，一个 comment， 他说。这个富人财主相信是难的，他说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这个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那他的门徒就问他说，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那谁还会信呢？那谁还能得救呢？那主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大家还记得吗？很有名的一个经文，大家很多人其实会说，大家都知道，主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神的能力，神的大能就彰显在这些 这些刚硬的人的心理，他们能够向主耶稣去降服。其实我们自己都是这么过来，其实我们自己都是这样的，我们也曾经刚硬过。我之前在达拉斯教会的团契里面，我们团契有几个弟兄，包括当时的团契的主席，就是团契的这个 leader， 都是这个慕道了20多年的这种基督徒。我去的时候，他刚刚信主，刚刚信主，这个刚受洗一两年，然后岁数都跟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差不多，大家都上大学，也慕道了20多年，来教会但是不信，一直到最后，但是信主之后，这些人这个成长非常非常快，很快就做很多的侍奉，而且对神的话非常渴慕，有的就是在团契做主席，那个团契很大，这个福音团契50-60人。比我们教会人都多，所以这种改变真的是我们人是按照人的常理是很难去相信的，因为这也不是哪个人，不是哪个牧师能够让他有这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完全是圣灵的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带一个人来信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去对神的话去有开始，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 commitment 的能够愿意来侍奉，因为教会里面又不是个公司，没有任何的约束，所以这些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成长，就是圣灵很奇妙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所以就当圣灵来做工啊，在圣灵的神的这个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够对这些属灵的事情才能够放心。就那几个地方，我觉得很像之前上次这个冯牧师来我们中间有一次讲到有一堂提到说有一个弟兄，他这个让牧师给他祷告，说他快坚持不住了，快坚持不住就是他想不要信主，但是他这个已经不行了，已经快挺不住了，牧师给他祷告让他不要信，大家都知道很快他就信主，所以这些人都是这样，他可以坚持很久，但是最后当圣灵来在他里面来做工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拒绝，他没有办法去不去折服的。一个人拒绝另外一个人是很容易的，找人来拒绝我们，但是如果他的心被圣灵感动，如果神亲自来感动他，如果他的心能够被神的这个慈绳爱所牵引，那他想不来都不行。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如果能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做具体的服事，我们还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完成。但是如果我们像传福音，没有祷告的这个侍奉，没有在下面底下我记得祷告，我们不要期望我们有任何做工的成效，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能够意识到这个真理，从现在开始就好好的为我们身边的这些还没有认识主的这些朋友们来祷告祈求。最后我想我们还要意识到另外一个，就是说能不能得到神的赐福的一个条件。
那保罗在这个祷告的最后就是一个颂赞，我们通常的祷告最后都是这样一个颂赞。保罗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啊。这个这是最后的一个颂赞，但是我们从这个颂赞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事实，看到一个真理，就是神所做的一切，神赐福给我们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神这样做的目的最终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用神所给我们的，神所赐福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去见证神，我们去荣耀神。如果我们把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当作我们自己的一个利益，他让我们沉迷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个私欲之中，助长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这种骄傲自大的心，这个神是不会再成就我们的所求所想，因为那个这将不是赐福，那个是让我们遭损。所以我们应该经常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把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一切，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能力，我们现在所得到的福分我们要来用来荣耀他，荣耀他的名。如果我们要借此荣耀我们自己的话，神就不会再赐新的福分福气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借着保罗的这个祷告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去正视这个祷告的功课，我们应该努力来操练我们这个祷告的功课。那我们也要让神的福分，神所赐的这个福气能够借着我们的这个祷告祈求，能够借着我们的这个顺服信靠顺服我们能够最终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为我们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神啊，我们感谢你这样奇妙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了我们，是吧？现在属天的福分赐给我们，主，你也赐下你宝贵的应许告诉我们你所赐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呢，真的是我们也求你，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工。主，求你，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畅通的管道。主，我们能够预备好，主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主啊，我们很多时候，主我们是我们自己，我们阻挡了你赐福的途径。主，我们请你怜悯，主，我们请你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主掌权来不断的来做工，来更新我们，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主我们也能够你借着我们也能够赐福给我们身边的其他的人真的是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祝我们能借助我们的见证，祝我们能够将他们能够吸引到你的面前，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祝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的话语祝我们听你的话语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祝能够成为每天生活的动力，祝我们感谢你，我们将这荣耀的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